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人成佛根基占百分之多少呢？
哦，很厉害了，我看一个人成佛的根基至少40%。
哎呀，哦，他想想这个问题，哦，根基占40%，那60%是什么呢？是不是
精进啊？精进努力啊？
精进。
哎，就是前世的因，今世的果，你在果上再种新的因，
嗯，
然后再种，再有得到更好的果，然后利用你这个60%的善果啊，最后修上去，那么就算根基差一点你也能上去，
嗯，
明白了吗？
那是否如果一个人的根基稍微浅一点，那他只要拼命的修照样能上去，是这样吗？
对呀，啊，完全能上去啊，因为你有60嘛，
嗯，
你有60就能上去啊，
嗯，
你肯定超过40了。但是问题，
嗯，
很多有40命根很差的人，根基很差的人，他投了一个穷人家，他接触的都是那些骂人呐，啊，打架这种事情，你说他怎么能拿60%来修补他的40%啊？
是的。
所以过去有句话叫“贼的儿子是贼，这个法官的儿子是法官呢，啊”怎么弄啊？
啊，是。
你说，
对对对，
你说这句话对不对啊？也对，也不对啊。
有道理。
他对的是为什么？他就顺命了呀，走了呀。叫顺命的呀，应命的，但是他不对是什么？人家60不照样可以把你40%，人家贼的儿子照样可以做法官，因为人家努力了啊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
啊，
对对对对，
这叫唯物辩证法呀。
对，对对是，
啊，
是的，
嗯。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有一个问题想问师傅，就是关于根基在修行当中，就是。跟修行的关系，因为师父讲过说，功德，如果我们修不出六道的话，功德就会转为福报，在下一辈子就是报掉嘛。那么像这个根基如果没有修出去的话，那么根基是不是会累积在这种八十田里，就跟那个业障一样呢？
什么叫根基呢？
就是学佛的根基，就是以前学过的一些对佛法的认识。
我不知道，我在反问你呢。我在讲话之前我说什么叫根基，我接下去要讲，你以为我问你啊？你还教我啊？
哦，
没脑啊，
对不起师父，
没脑啊。我说什么叫根基，根基就是什么，根基就是已经在你的本性当中拥有了一种对是非善恶的理解，和你在前世所积累的那些善恶因果，这都叫根基，听得懂了吧？善有善的根基，恶有恶的根基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一生出来他就不做好事啊，就慢慢的越来越坏啊，他的恶的根基在发芽。为什么有的人善良的根基在发芽？现在明白了吗？你最本性的本源的那不叫根基，本性本源的那是你的，我们说的是你的心源，也就是说你的第九意识，那是佛的啊，佛性。
佛性
啊，根基已经是八十天中所种下的善恶因缘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啦？
明白，那就是学佛的根基，它是会在下一世当中，如果没有修出去啊。他是那种
会
的
呀，哪怕你今天就变成福报了，爆掉了，但是至少你这个根基还在，因为你的根是善的。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买个蛋糕，
嗯，
你蛋糕吃完了，你是不是这个盒子还有香味道啊？你是不是这个盒子还有甜味道啊？
嗯，
明白了不啦？
明白。
就是说
如果一个人的您说，
就是说哪怕你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功德，最后你因为没有上去，你变成福德了，那么我问你，这些功德的和福德的根基在不在啦？
在。
好啦，一棵树刮倒了，根在不在啦？
在。
好啦。
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下一世的话， 因为根基的关系，
嗯，
他应该一定会碰到佛法，然后一定会接着往上修。
脑子都转不过来，现在知道自己笨了吧？没智慧了吧？
知道了，谢谢。
转脑子都转不过弯来了，现在知道了吧？
你知道，一碰到师傅就脑子一片空白了。
还要临时还弄句好话给我。
本来自己想得很清楚的，但是一跟师傅一通话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
反正也蛮好，你能讲了把师傅开心也好，也是一种法喜。哈哈哈。
老开心了。就是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毛病，就是说一碰到师傅就本来挺思路挺清晰的，然后就一下就变成白痴了。
白痴，你是因为脑子里啊，因为你要脑子里的根基不重，就是说分量不够重，明白了吗？因为师父的磁场大，你的磁场小，所以曾经在磁场学里边我跟你们讲过，磁场小的人很容易被磁场大的人带走的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人本来想讲一件什么事情的，突然之间这个人磁场很大，你听他讲啊，你突然之间会跟着他的思路跑的，就是被他的磁场所吸引了。那么碰见个好人，你当然就好事情了。你碰到个坏人，很多人为什么不敢，从来不敢做坏事，为什么敢做啊？因为被这个坏人讲啊，讲到后来就跟着他跑了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怪不得了。因为我发现好多同学就是在跟师傅说话的时候都会浑身发抖。
你记住一句话。就是智慧还不够，你就会发抖。你要是智慧充裕，你发什么抖啊？你就人家说艺高人胆大啊，做人也是的，智慧胆大，智慧大，这么人也胆大，对不对呀？
明白了，那还得加紧学习。
自己好好的，慢慢来理解这些，因为你要记住，你这辈子有佛缘，你下辈子也会有佛缘。并不是说你因为这个佛缘用掉了，你下辈子的佛缘就没有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
明白。
你上辈子哪怕拜过佛，没有学佛，那你这辈子可能还会碰到心灵法门。你上辈子到庙里去拜过观音，你这辈子就有可能学到心灵法门。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了。
前世的修为化作今世的智慧和悟性，这个修为是指的功德还是福德呢？
前世的什么？
修为化作今世的智慧和悟性，就是这个修为是指的功德还是福德？
这个修为实际上就是你自己上辈子所做的业，有善业有恶业，也不算功德，也不算福德，是你的业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那师傅啊，就是有的人福报，有的人有福报却不知足，有的人生活清贫却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可以灭除很多欲望。想问师傅，这样的知足常乐的心是前世什么因果所致呢？
知足常乐，这个人就是有根基，有善德。一个人能够知足常乐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。所以有的人很满足，他不贪，这个人本身就是境界很高。只有菩萨他才不贪，只有境界高的人，想得开，想得有开悟思想的人，他才放得下。为什么很多法师他放下了啊？你看看他有家里有可以分房子啊，他家里啊，为什么当年的佛陀太子不做啊？他为什么出家呀？这就是有境界的人，就是天上的菩萨，他不追求人间的一草一木啊，他寻找的那是一条人生救度众生的之路，所以他们的境界和人的境界那不能比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师父，知足常乐的心态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福报呢？
知足常乐，福报和智慧都有。因为你上辈子做的善事，或者上辈子你是成愿再来，你本身就有这种根基的，再加上你只要能够投胎投的一个好人家，父母亲都是学佛或者很善良的，你会拥有这么一个啊福德，所以这个里边福报和你的啊根基都有， 好了。
师傅，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您经常说根基，就是说这个人根基好或者根基差，这个根基是在我们的第几意识里啊？
根基的话，你这个倒，你这个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问题倒是问的真的很好。首先你要了解根基，上辈子的冤结，对不对啊？上辈子做的因和根，在你第几意识啊？
嗯、
你讲给我听，第八意识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对。
好了，阿赖意识里边呀、啊，你既然进入你的阿赖意识、
哦，
你才会带到下一辈子来啊。你这个根基不就在你的阿赖意识当中吗？想到蛮会想的小丫头，
没有，因为想到，因为有些人就学根基是很多是学佛的那种根基嘛。我本来想是不是在阿莫罗什，可是你想也不太对，因为根基有多有少，有好有坏，
对啊，
所以肯定应该不是在阿莫罗什。
肯定的，因为你比方说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，你就算下辈子在这个灵魂再投胎了，那你在。那个阿赖耶识里边当中已经有你的上辈子的烙印了，就是上辈子的根基在这里了呀、
嗯、
听不懂啊？
哦，
第八识啊，第八识啊，第七识摩那识，它是分别意识啊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懂。
现实生活
当中
的，现实生活当中所反映的东西，
嗯、
所产生的啊，对这个事物的判断力，那么就是摩那识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明白。师傅，那根本质在第几意识？根本质。
根本质，你说呢？你讲给我听啊。
根本质，我觉得应该是在第九意识，就是佛性那一块。
哎呀，我共黑雷，我共黑雷。
师傅，可是我又有个疑问了、哎，就比如说您有根本质，但我没有根本质，这个
谁说你没根本质的？
不增不减的吗？
谁说你没根本质的？你的佛性根本质，你的大智大慧，你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你的佛性就是在你的第九意识当中，哪个人没有啊？佛陀早就讲了，众生皆具佛性啊，佛听得懂吗？是佛的性啊，本性啊，佛已经看到了你们的第九意识了呀，每个人都有第九意识的呀，明白了吗啦？
我还以为只有师傅这种修为就是不散下来才会有根本质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根本质的。
当然了，他有佛性就有根本质，只是他的根本质后来是根本不用了，根本没有了，已经找不到了，根本没有了，所以他根本质就丢失了，听得懂吗？他长久不用，他遗失了。就像你们在家里一样东西，好久好久，几十年都不用，找都找不到了，明白吗？
嗯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傅，今天就问到这里，感恩师傅，您身体保重。嗯，
同修不是重温了2008年以来师傅的节目录音啊，发现师傅解答问题越来越圆融，越相就越来越圆融相应。我们就是需要有更高的智慧才能理解师傅的开示啊。请问我们如何能更？公正圆融的理解师傅的开示，不偏不齐，不走极端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嗯，实际上这个要看问题本身的。比方说，实际上什么叫圆融？圆融是根据你有个根基的。比方说，你用菩萨的根基来化解人间的烦恼，你就比较圆融。如果你说用人间法官的观点来化解人间的问题，就不能太圆融。啊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
对，
一个女人被男人打了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用人间来说，这个男人应该抓进去判刑。
嗯嗯嗯。
但是呢，用人间来讲呢，啊，这个男的是一时啊发疯一样。我们说起来，菩萨讲起来，他的前世两个人一定有冤结。
对。
啊，只能呢靠他们自己好好的相互化解。你太硬的。那反而会造成这个男的以后跟他的关系会崩裂，更不圆融。那么知道了啊，给他一个警告，让他知道以后不能再打老婆。他也知道了这是灵性所为，他改了，他念经了，那以后不会再发生了，是不是圆融了？
哦，
是这个概念。
嗯，
所以很多问题你不能用人间的观点去看菩萨所谓的，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，很多人就是经常矫情嘛，就这样看见师父对弟子这么严格，师父你不是学菩萨吗？你不是菩萨吗？ 那菩萨怎么、怎么这么严格、这么凶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我问你，那医生为什么拿刀在你肚皮上磕啊？
哎。
为什么帮你动手术啊？痛不痛啊？
嗯、
痛的，痛的为什么还割啊？因为你的毛病不割去不掉，就这么简单了。这不中国、
哎、
中国儒家教育严师出高徒啊，你不严的师傅能出点好徒弟吗？我今天心里把门管得不严，能到今天吗？
对对对。
能让他们遵纪守法吗？对不对啊？现在讲，总的来讲，我们心灵法门还是很听话的，大家都很老实啊。哦，对不对啊？否则你说成什么样了？啊？啊，反正还成什么宗教啊？还成什么心灵法门啊？这管管那个乱七八糟还行吗？师父不严格的话早就乱七八糟了，我就这么严格的管着。
嗯嗯。
徒弟严师出高徒，不好好的改毛病那你就别修，你不好好的在学校去读书那就别来上大学、嗯、我讲的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是的、
啊、
是的师父、是是的师父，
你没有办法，
我说师父很严格
啊，你说说看好了，生癌症了，人家说没办法了，对不对啊？到医院里去了，医生说啊，你回家擦点慢精油好了，你这算负责任不啦？好了，
不是、啊，他们说师傅在师傅身边的那些小朋友们都说师傅，他们说是师傅对他们特别严格，
最严格。
你说的话，
越在我身边的越严格，就这么简单。
是，
像你们比较远的，师傅还管不着呢，我还松一点呢，还客气一点呢。在我身边的我严格的不得了，一句话都不能说错了，一个动作都不能做的很丢三落四的，否则一定会要指责他们的。
是的，是那师傅就像我们隔师傅远的，你也对我们严格一些吧，师傅？
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经常对你们严格要求啊，啊不讲的话，缺点不讲不得了啊，优点不讲跑不了啊，像你们身上。现在你看，你有哪个父母亲能够像师父这么教育的？很多父母亲他本身就没有这种境界，他怎么教育孩子啊？所以孩子后来乱七八糟的话，跟父母亲难道没有原因吗？所以很多人说子不孝父之过呀、啊。你孩子不孝顺，不是跟父母亲有关系啊？
对对对。
你没文化，所以你把孩子教育的呢，就这么不孝顺。你有文化的父母亲就会把孩子教育了非常听话，非常懂得孝顺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儒家教育就是这么讲的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真的是这样。
啊，岳飞精忠报国，对不对啊？不就是因为他妈妈，他妈妈懂得精忠报国，所以他岳飞才会精忠报国啊。
是的，是的，人师傅、啊、就是岳飞的那种精神，人家都说岳飞都成了菩萨了，真的是这样。
是这样啊，
精忠报国的精神
啊。师傅现在就是岳飞的妈妈，天天在你们身上叫你们好好学佛，叫做好人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。我不就岳飞的妈妈吗？如果我今天不让你们好好学佛，不让你们遵纪守法、爱国爱民的话，你说学佛都学成怎么样了？都学到邪教方面去了，
对对对，
还要讲吗？
是的，是的
啊。
如果真的是，如果师父您不这样呕心沥血教导我们，全球不可能有1000万的信众跟着师父去修啊！真的是，
不，你修不好啊！
是，
不严格修不好啊！啊，毛病不讲还了得啊！啊，你有病你不讲给人家听，人家就死了。
是的，是的
啊！我有时候要给他们开刀的，有时候推拿，有时候要按摩。有时候打针，有时候吃药，方法多得很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有的弟子实在不行了，那么自己去治疗吧，我们救不了，只能这样。
嗯。
明白吗？
明白。明白，真的是师父用心良苦啊，感恩师父。